其实呢个呢我可以话呢系文化嘅源头呢我哋一定要知道啊易经。啊如果用一个字嚟概括咗中华文化呢最重要其实系呢两个字一个道字一个易字。咁道呢就系、是、宇宙嘅真理本体宇宙事物嘅生成来源呢三大嘅意义。儒释道三家嘅哲学对道呢都有好大致相同嘅演绎同埋讲述嘅。有人用简单嘅道路嚟到表达呢个道字啊咁即係话我哋沿住呢条道嚟行啦可以搵到或者证悟到宇宙嘅真理。呢、这个道路呢亦都可以通向宇宙本体嘅源头。呢、这个道路又可以开拓咗好多五花八门嘅新事物。咁就係道嘅一啲嘅基本嘅概念。亦呢亦都有三种意义。第一呢亦系形容本体或者系原则不变异。其次宇宙真理其实是简单的事。第三就是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不断之中不可以停顿的。道有更多的原则性的理论亦呢就是讲事物状态的真实活动情况。星球必须在固定无形的轨道上高走动。这个路轨就是无形的道咯就不可以停留的。永远呢都要在变异的变迁的路里面有行动活动。咁我哋要提到就係因为其实易经其实就係想讲述呢个道嘅原理理论出嚟嘅。提到易经好多人呢就諗到啊占卜啊风水啊呢啲玄学。其实易学呢就唔係太难懂嘅。我哋去重新由一画开天去认识呢个易经。佢嘅意思就係开天辟地就係由易学而嚟嘅。我哋从最简单去諗下古代嘅人呢嗰啲嘅占卜嘅神职人员呢都系要用呢本嘅典籍。你就唔好认为佢系淨系一个占卜嘅学问其实佢系所有中华文化嘅源头嚟嘅。被后世奉为十三经之首群经之始其实佢用三个角度呢你就容易啲去理解佢啦。就系、是、象、数、理。佢表达咗我哋祖先对宇宙人生事物嘅睇法从简单开始然之后互相交织喺不同嘅时空调换下位置就形成咗庞大同埋错综复杂嘅系统。所以如果你喺上层嘅源头好好把握佢嘅哲理嘅真谛呢就容易揾到下层嗰个系统里面嘅答案就唔会自己走入一个迷宫里面囉。我先讲讲易经有几个版本先。佢有连山、归藏、周易。有啲学者就认为伏羲或八卦呢、这个就係象嘅开始啦。咁喺个基本嘅概念再经过唔同时代嘅智者加以补充就发挥咗象数理呢个复合嘅效应。数其实就係嗰个数目啦正话讲由一画开天开始跟住有二、三、四、五、六、七、八，咁呢个数嘅一路演变咯。理就系佢个点样系理论啦，点样个推理而得到呢个咁嘅结果呢夏商周三代咧对易经咧就系、是、再重新整理同埋改进嘅。而家我哋流行用嘅就系、是、其实系周易，连山咧就已经消失咗啦。归藏咧要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喺湖北省。黄家台秦代的古墓里面呢就被重新发现。当中都有64卦的喎但他们的爻辞和卦辞呢是不同的。卦名呢亦都有别于现在的周易。孔子提到他晚年50岁就学易。他讲到善易者不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易的道理就不是一定要学一种占卜的方法只是加了人文化的解述孔子希望学生呢就明白到宇宙人生的真体这些呢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有些人就提出啲反对的意见认为就说哎呀孔子都不会沾染这些占卜的事的这样。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呢就根据论语述如篇呢就明确同埋同意孔子是曾经读过易经的。他说不用顾虑这些种种的邪说的干扰因为易经本身其实是包含着宇宙人生的精微的理论的。从解释易字呢我们亦都可以看到易字有释易 嘅意思，因为蜥蜴咧系随住环境而变色噶嘛，亦都有解释上边系日字，下边系月字，咁样组成一个翼字嘅，咁理解为日夜嘅交替，不停咁样去转动。咁学习翼理咧，我哋可以先学习事理，用简单嘅分类方法嚟到明白咗啊，我哋可以容易啲入手，譬如话用阴阳二分法啦。天地人三爻的分位啦，东南西北四方的定位啦，春夏秋冬的天然情景，这四大的不同的情况啦，五行的类别怎样分类啦，八卦类比的基本概念，有以上那几种概念你明白了呢，你就容易进入去那个认识啦，就不会被那些繁杂纷扰的事物呢搞到你唔清唔楚啦。有咗嗰个类比之后呢，我哋就可以慢慢探索背后嗰个原则啦，总结咗一个道理，不变就係佢嘅道理。点样喺啲重要嘅道理当中去寻找时间空间嘅不停转变，而有一个千古嘅法则喺度呢？其实呢啲事物嘅时空表现现象呢，我哋唔会系即刻去变化㗎嘛，佢一定会经过一啲嘅时间啦，或者系一啲嘅冲击啊，或者一啲嘅两个嘅碰撞啊，好似我哋嘅器具一样啊，唔会话即刻坏㗎，一定有个时间，有个规律喺背后。咁我哋点样样用一啲简单嘅方式去到理解同埋解释呢啲现象呢？咁喺易经呢就提咗一句好重要嘅纲领嘅说话，佢话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气。就讲到形啊，个状态，我哋睇唔到嘅状态之上咧，就系啲道理原则；睇到嘅嘢咧，其实就系器皿器具啦。咁呢个纲领嘅原则咧，其实形系乜嘢意思咧？好多人就唔理解啊。形，你话形而上者为之道，咁形系乜嘢？形其实就系身形、形躯，我哋人本身，即系个人嘅精神。思想就是佢个道理，人嘅形态个器物就是我哋身体或者其他嘅器具咯。咁、那个现象呢，我哋就话系永远在变嘅。你点样喺个现象嚟到捉摸到佢嗰个原理，嗰、那个背后不变嘅原理，嗰、那个你就系你嘅智慧。你透过佢个现象，唔俾佢搞乱咗你。哦，你谂到原来个道理喺后边，就系你个智慧嘅提升。易学就系想我哋咧系得到呢个智慧咯。其实周易呢个易经成立咗之后咧，喺周朝嘅初年咧，就依据住呢个周易嘅原理咧，就标示住我哋咧要依住天命啦，同埋道德去到两者结合去治理个国家嘅。喺周易里面嘅出现呢，讲咗天意同埋道德唔能够违背嘅。就话皇天无亲，唯德是父。即係话点大都好，我哋一定要以天为依归，不能以大家亲戚啊咁样嘅关系，一定要以天嗰个嚟做一个最高嘅指标。以道德呢嚟到实行我哋嘅政策，作为我哋一个治国嗰个标准嘅。咁自古以嚟呢，易理呢就係依据卦嗰德爻嗰个意义呢去到演绎嘅。咁咩嘢叫做爻呢？其实好简单，就係话我哋一画，正话讲一画开天，通常就叫做一个阳爻。如果一个断画嘅呢，我哋叫做阴爻。将嗰啲爻加起上嚟呢，就表达咗一个卦啦。咁嗰个卦呢就成为一个象征嘅意义，就我哋可以详细啲去解释。咁嘅推演出嚟呢，就表达咗我哋正面价值嘅生活思维啦。咁当然里面亦都有好多反面嘅提示，譬如我哋话喺左传商公九年记载咗木姜就依据道德嘅原则，咦，佢话呢个占卜嘅结果佢要否定，因为用德嚟到解释呢，我哋唔应该咁样做嘅，我哋唔应该依据嗰个占卜嗰个结果去做。咁表明咗呢，嗰个道德呢就比嗰个占卜呢就更加重要嘅。咁所以随后呢有人讲就话，有四德者随意无咎。我哋有道德嘅人呢就唔怕有任何啲唔好嘅事情发生嘅。 咁呢度可以作为周易喺道德意义上嘅应用，定出咗咧好有代表性嘅高层嘅思想方向咯。变与唔变嘅道理之间，就其实含住咗咧一种好高嘅智慧。点样巧智啦？呢、这个就系易道文化嗰个阴阳嘅相生相克嘅意义，好好咁样配合咗就可以生生不息，就是我哋所讲嘅生生大德啦。配合得唔好咧，唔适当咧，就互相克制，令到事物咧就唔会太过多啦，又唔会过分咁样超越。我哋就要遵守中庸嘅善道，自然咧灾祸就会减少嘅。灾祸减少咯，福禄自然亦都会增加啦。因为有四时四方嘅循环变化咧，会物极而必反嘅，所以时间位置同埋循行嗰个秩序咧。就是人与环境时间的交叉的改变了。所以有道德正义修养的君子呢，在重要关头的时间呢，总会有人相助的。所以在乾卦里面呢，就指出元亨利贞是四德了。有德自然啊就可以亨通啦。这个德就是指那个元啦，元即是最初我们人啊能够保持最初那种的道德嗰种天真嘅状态咧，做事就自然亨通啦。啊，自然得到利咯，利益咯，亦都可以话精啦。精呢个字咧系咩意思啊？精呢字其实就喺个贝壳上高咧，就穿咗一个窿，俾嗰啲贝壳穿住，即系好多钱咯。其实利我哋通常讲一啲嘅名利啦，或者系非物质嘅，可能精咧直情系钱添。咁有一个咁嘅解释嘅方向，所以好多人认为啊，我道德。值几多钱啊？咁其实有咗道德咧，可能财富喺后边就嚟啦。咁相对咧，人咧就系咩咧？就系仁义礼智就四个德啦。咁可见咧，道德同埋人嘅意义咧，喺个人生大道当中咧，都系非常重要而吻合嘅。咁《易经》里边咧嘅道理讲到啦，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哋去睇下，模仿下天。嗰、那個運行啊，係幾咁健全，係幾個美好呢？如果君子能夠學習到天嗰種自強不息，永遠都喺度活動，永遠都提升佢嘅智慧，鬆容面對佢嘅人生，鬆容面對所有嘅考驗咧，我哋就得到易道嘅無窮智慧咯。其實喺易道呢個學問裏邊咧，就非常之廣闊嘅，應用方面亦都係非常之多嘅。咁能夠掌握到天地嘅原理咯。咁你就可以变化成为好多方程式啦，使到我哋咧喺不同领域嘅事物里边咧都可以加以应用嘅。嗱，我以下约略讲下啦。譬如中医，我哋可以广义嚟用呢个阴阳为基础，达到阴阳平衡嘅理想，自然可以消除疾病啦。正常规律咁样生长、壮、老、死，唔会被扰乱咯，唔会被破坏咯。咁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健康啦，例如补泻啊、虚与实啊、寒与热啊，都可以达到平衡而得到健康啦。咁另外呢，生命规律啦，阴阳既然可以相生相克，亦都可以自然令生命相对而相补嘅。譬如人有手脚啦，可以手脚配合上嚟，活动就更加好啦，更加完善啦。第三呢，养生啦。譬如我哋讲，我哋嘅养生动功咧，就是、练我哋嘅阳气，令到个阳咧固本培元，精神畅旺；静功就练阴，个令到我哋嘅心情就舒畅，阴阳平衡啦，升降咧就自然可以有返老还童、而年益寿嘅好处啦。第四点咧就系、是、思维规律同埋智慧嘅开发。量子力学嘅创始人阿波尔咧就认为佢受易学咧嘅影响咧相当之深嘅。因为佢提出咗互补嘅原理，就好似我哋阴阳太极鱼咁样互相补足，使到人类嘅思维咧可以从抽象嘅思维当中互相调补，加以提升，而产生更加高嘅灵感啦。第五咧就行为科学，就令到人嘅精神同埋物质嘅两大生活咧得到互相调配啦。第六咧就系美学啦，因为喺和谐平衡嘅美咧，我哋会睇到一种自然嘅和谐，会睇到一种嘅璀璨嘅美， 當然有好多人認為，不平衡有另外一種美，咁當然亦都喺我哋追求平衡與不平衡之間咧，就產生一種美咧，就是、一種易經啦。咁亦都有中道嘅哲學，就係話從和諧平衡當中而產生出嚟啦。最後就係天人相應啦。天人相應就講得好清楚，我哋人同宇宙嘅相感通，自然咧就可以達到易經提示咗我哋嘅嗰種嘅智慧。呢、這個就係易道嘅文化精髓咯。